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个题目，其实也不叫题目啦，是最近我们在和一些中年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查出埃及记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默想。下面那节经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哈，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小时候都会背这些经文，但是渐渐长大了啊，我相信上帝有这样美好的愿望，希望不只是一个个的传道人放在教会的讲台上，他更是愿意每一家都能够在这世代被点亮起来，每一家的弟兄，每一家的父亲啊，每一家的做父亲母亲的都能像灯台上的灯一样，原本是暗淡的，但是随着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加深啊，随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越来越有分量啊，愿神把我们点亮，让儿女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一个摆设，而真是一个生命的追寻。我们是有终点的，这世界真的是像一个帐篷一样，有一天要脱下的，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求主耶稣也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能够照亮一家的人。那我们在读这段出埃及记之先呢，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创世记的最后一章，在创世记的最后几节，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吉玛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那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大段呢，约瑟上帝给了他非常长的一个篇幅，从17岁的少年人原本穿着彩衣在家里面为父亲所疼爱，哥哥们虽然嫉妒他呢啊，在他前去探访的时候就把他转卖给了米甸人，然后约瑟就那时候被下到了埃及。神与约瑟同在，那神与约瑟同在，无论是在波提乏的家里面，还是下到监狱里面，上帝都与他同在。神训练一个器皿，无论是在青少年的时候，还是到了中年青壮年的时候，上帝都很有耐性。那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哈，上帝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中间啊，他都是非常非常细心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现在的每一天哈，觉得有一点虚空的叹息哈。但是如果你认定我们这位主啊，他仍然在做一些事情，在我们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里。所以约瑟他从17岁被卖到30岁出监，这许多黑暗的年日，或者是为奴的年日，他也是这样的忍耐等候啊。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说，我们既看见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实在有福。但是当时的约瑟啊，他并没有看见多少的见证人，他心里面对于一个青年人呢，他只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敬畏神的心。但是感谢神，神与他同在，神也赐给他智慧和能力。他慢慢出了监，为法老解梦之后呢，被立为宰相啊，然后在荒年里面又一次的和哥哥们重逢，直到这一章创世纪的最后，他110岁的时候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作为他个人而言，他看到了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也都在他的膝上。他在离世之先，他对以色列家说了两句话，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地搬上去。 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约瑟在临终之先啊，他仍然给雅各后裔们有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神是会看顾你们的，要领你们从这地怎么样上去？哪里才是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呢？不是现在所停留的，包括兰塞等等之类的。这是上帝恩待雅各一家曾经来到埃及地的时候呢，约瑟特别给到他们这么一块滋润的地啊。如果我们也是如此，住在这样的地，待在这样一个舒适圈里，哎，用现在我们的属灵话哈，我们舒适久了就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约瑟却给他们一个方向，耶和华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不是耶和华必看顾你们，是在这地置产业、建造房屋、寻找美好的工作，然后呢，子孙后代在这里繁衍不息。不是的，约瑟给他们的方向仍然是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才是他们的方向。今天对于我们也是如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去之地，啊，上帝为他们所存留的在天上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也是我们这历世历代凡信靠耶稣基督之人所要去的、所要仰望的那个方向。求主也坚固我们哈，愿上帝的这一份看顾也临到我们众人，知道说神也必领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在之地要上去。好，50章26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但是比他的列祖却少了一些啊。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哈。这一停多久呢？借着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啊，那时候是满了400多年哈，满了400多年。那停在埃及啊，这一停可能不是停一年两年，不是一代两代，可能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年代哈。啊，愿上帝也保守我们不要停，而是怎么样？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创世纪之后，接下来的一卷书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要出埃及，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伯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圣经记载他们啊，不论是从雅各的众子流遍西面利未犹大等等之类的哈，圣经说那一代人死了，死了到哪里去了呢？死了也许就是埋葬在埃及地了。啊，以色列人，圣经形容他说生养众多，他们很会生。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状态啊！我们今天读这圣经的时候，可能也觉得哇，以色列人多起来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世代啊！开心同时，不知道的是，在后面紧接着就是1章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兴亡起来。治理埃及，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好，这是以色列家百姓多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新王起来。哈，这世界的王啊，现在的新王，无论是路加这里还是蒙哥那里哈，王4年1届，5年1届，不停的在轮换啊，但是他们的巧计却向来没有改变。这个世代的背后，按着主耶稣的话， 这是一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非常弯曲和悖谬的时代。你看这世界上的新闻啊，其实没什么好看。陆家以前也比较爱看新闻，看着欣欣向荣的世界，特别是尤其20多岁的时候，看见这世界真精彩，看见这世界真丰富，看见这万国与万民，哇，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正好自己也青春年少。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尝过滋味，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尝试过，去看一看吧，多看一看，岂不知这世界的王并不认识约瑟，这世界的王也不见得一定对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有多大多好的感情。但是当这新王起来治理这世界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有巧计的。啊，在陆家再小一点的时候，哈，我们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教会，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遍地开花了，啊，无论是在这城的东边、西边，真的像一朵花的绽放一样，东南西北不断的有聚会点啊绽放，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这短短的半年之内。曾经开放的这些盛开的聚会的点，如今就在这半年一年里面，像是枯萎了，像是被取消了，很多的聚会点不能再聚会了。这个事情发生得太快，有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啊，神就把许许多多家的聚会点就给一间一间的关。年长一点的老一辈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现在是被合并到了一个地方，可能4个、5个聚会点合并到了一起。这个巧计告诉他们说：“现在还给你们有啦，只不过你们的家已经不可以再聚会了。曾经你们在各个社区里面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家里有祷告会的，有家庭聚会的，现在一概不行。”然后他们每一周甚至都会上门，透过窗户看看，甚至会敲门进入等等之类的哈。这个巧计说的是很灵巧，他说我来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未成年人哈。你看吧，法老的新王起来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他们不是怕老年人多起来，他们怕什么？他们怕下一代的人多起来，其实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怕什么呢？他说以后，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吧。于是呢，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这个巧计里面有一个是防止他们离开，但是他们在埃及干什么呢？就是一个为奴的一个状态哈。再过2个月，又有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要毕业进入社会了。那现在国内真的不太好找工作，很多是失业，很多中年的躺平，很多的摆烂哈。我身边碰到一个青年人，他原本在国企工作。但是因为一个人要身兼数职，就是2个人的工作、3个人的工作加给他一个人去做，他实在是憋得不行啊，那他就直接从国企里面都辞职出来了哈。所以这个重担呢，就像生命中多了许多的督工一样，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然后呢，他们所做的觉得真的甚苦之后，他们实在撑不住。都会选择离开啊，选择躺平啊，这些词我们有时候探访的时候经常听到。其实很多无奈的叹息，在比陆家小的许许多多的20多岁、30多岁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你常常的听到。那怎么办呢？按照陆家现在能做的就是去看看他们，陪他们喝杯咖啡，陪他们坐一坐。愿神的灵能够动工在他们的里面。但是法老的心啊，这颗想要大家继续为他做牛马的心，实在是明显的不得了。 我身边有一些比较是做 IT 行业的，他们每一天的上班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看着我们好像蛮羡慕他的，好像可以睡个懒觉。早上9点半，你看我们现在几点？陆家和大家这边是5点半哈，5点半起来，6点我们可以聚会。我们在那些青年人眼前是属于老年人了。老年人6点起来，你现在拉一个20岁、30岁的说，你叫他6点半起床，简直要他的命。为什么？不是他们早上可以比我们起得晚，而是他们晚上回到家就是至少是晚上9点半，他们6点半都还不能吃晚饭呢。但是像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啊，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以前。下午4点半就能下班，5点就能回到家做饭吃上饭了。但是他们晚上9点半打卡啊，打卡之后下班回到家10点、11点。如果他们加一个班，到家时间就是凌晨12点。我那个 IT 的朋友就跟我说，他常常晚上睡觉时间是2点半，平均。他从20多岁到现在的32岁，他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理时钟，9点根本起不来。他每一周起的最早的就是主日，主日因为有的时候是聚会点，是9点就开始聚会了，他需要8点起来。但是对于平常来说，他起的都非常非常的迟哈。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青年所遇见的吗？但是在这个世界的王眼前，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牛马，连他们自己都说：“我们这头牛啊，这头马呀，今天不过是混口草吃，混口饭吃。”但是怎么样？这些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呢，用巧计待他们，用督工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苦害。圣经写着说，13节。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不只是现在已经工作的陆家的孩子现在也正在面临中考上了初中之后，所有的时间睡觉。没有到11点是睡不了的，作业是写不完的，卷的人他们有一些孩子，我大概知道，如果要为了考上重点中学，初一的孩子晚上睡觉有可能就写作业，可以到凌晨12点半，甚至1点钟，这是卷的不行啊！我想说，这么年纪这么小，13、14岁就要开始和泥做砖，要让他觉得读书觉得命苦吗？可是就是如此啊，卷得不得了。你要进一个中学，一个科目的满分是150分，你要进重点中学只能扣3分，一门课只能扣3分，150分扣3分，它的总分要在620分之上才能进所谓的一等的重点高中。哎呀，我只能一声叹息说，我跟我儿子说，你尽力就好了啊，你尽力就好了。我相信耶和华会开道路的。但是这个牛马在他们还没有做牛马之前，就已经开始有预备功了啊，预备功。好，我们继续往下，在这样一个属灵的环境底下，你往着世界看，非常非常的不太有盼望，很多的。百姓都是非常的愁苦，但是感谢神啊！大家还记得我在刚刚发出来的一段经文里说吗？人点灯啊，人点灯，神在创世纪在万国中拣选了一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转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世代都过去了，那。约瑟和他兄弟们的孩子们呢，都生养在了埃及地。当时王命来到，这里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施弗拉，一名普阿。这王命如此对他们吩咐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是两个有名有姓的两个姐妹啊，两个女士啊。但神为什么记录他们呢？啊，神开始在这啊上百万的以色列的家里面点亮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呢？啊，王命在他们身上说，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那这两个收生婆做了什么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和我们不太一样呢？感谢主。这样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几个字是比较闪亮的哈。一章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但是收生婆敬畏神。前面虽然有亡命，这两个收生婆照着后面看呢，其实她还没有结婚，真的也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姐妹。他有一身的本事，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接生啊！他在接生的事情上蛮有技术。我没有见过别人接生了，但是我大概知道啊，在我这里的早30年前，当这个卫生院啊、医院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收生婆也是一门技术活。他要知道怎么样剪脐带，他要怎么样的。给很多家的妇人怎么样的坐月子，在中国还是蛮有讲究的，所以收生婆来到许多家呢，其实都是蛮受待见的哈，都对他们比较好。但是这两个收生婆的生命在以色列家有什么特别的？神为什么要写他们一笔呢？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中，首先有的是亡命，但是在亡命临到收生婆之先啊，在这两个年轻的姐妹的心里面有一个但是收生婆她的心里面是敬畏神的。那谁在收生婆之先呢？就有这样敬畏神的心呢？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谁呀？对了，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约瑟。约瑟在被卖到波提乏之家里去的时候，波提乏的妻子每日用眉目传情给约瑟。那约瑟当时也是这样拒绝着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啊，有一天他进房间里去做事，然后就被这女主人就拉住了。然后女主人跟他说，你与我同寝吧。但是约瑟就在当下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但创世纪里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少年人啊，那他是个弟兄，但是在这里出埃及记的开头又有两个青年的姐妹，他们虽然和约瑟是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身份，但是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件事是为上帝看为宝贵的，是什么？即便埃及王的吩咐命令临到了这两个收生婆，但是收生婆敬畏神。感谢主，感谢主啊！那路加就像这个捡麦穗的这个仆人一般哈，就把这两个字就收在我的囊袋里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他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第二次了，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那收生婆不照埃及王的吩咐，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家啊，神的家的男丁继续一个一个的没有落进死亡的深渊里面，而是一个一个的生了下来。 所以呢，感谢主哈，陆家在刚刚服侍20岁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吩咐，干什么？也是这样做接生的工作，就把一个一个没有信主的接生到神的家里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传福音，20多岁向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传福音。一个一个的带他们信主，哎，挺像收生的哈。所以感谢主，满福的各位父老长辈哈，我相信你们也一样，你们肯定也做过这样的收生婆，领人归主，因为你竟使许多神家的儿女啊，得以存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没有把他丢在死亡的长河里。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颗愿意遵行神话语、敬畏神的心，神也这样的训练我们。啊，那个时候我们碰见许多的年轻的，他们后来信主了。那信主了之后，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自己印象还很深哈。我每次跟他们读到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这里，就说，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分散了。他们可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工作去了。那我说，那行啊，你们都可能以后是做老师的料哈。那你们分散到各处去，希望你们也能够继续的啊，参与一点教会的服事啊，鼓励大家能够像学像这两个收生婆啊，这两个收生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21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也是一件神非常宝贵的事情。神两次提他们，这两位收生婆怎么样？敬畏神，神使他们怎么样？成立家室。在陆家现在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大龄未婚的哈，蛮多蛮多的。但怎么样能够成立家室呢？这里有一条上帝亲自帮忙的，上帝亲自做工的事。当你愿意有一颗愿意去传福音的心，服侍神家下一代的心，愿意起来做收生婆的心，你好好的去服侍神家的下一代哪怕是做主日学的老师啊，做一点青年事工啊，真的那一些姐妹。好多好多，一个一个的，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啊！这样的见证就不胜枚举，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但是我看到神话语的鲜活，我也看到神真的会亲自的做工。你若敬畏神啊，神真的好像把这件事情是他的责任，是他亲自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轻一代的也是如此，不要担心服侍神是一个亏本的事。以前吧，也许是这样，觉得我更多的拿出我的时间服侍神的家，那我的时间就少了，我恋爱的时间少了，我的娱乐的时间、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好像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当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服侍神家里的心，神会后代收生婆，神后代了这样两位年轻的姊妹，神使他们成立家室，这是何等美善的事情！我也非常非常感谢神，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能够娶到我太太哈，神让我有这样一位姐妹与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那如今也是一样，我们出去探访啊，我们出去看望弟兄姐妹啊，我们同进同出，感谢主。法老的心没有改变，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之前是吩咐收生婆，但是现在呢，他吩咐众民，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耶和华他在背后观看什么呢？王啊，不只是对收生婆说话，他也对他的众民说话， 而且这个风暴一样的这个要遵循他亡命的事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临到了全埃及。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多读两节圣经就知道了。第二章两节啊，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这两个人是谁呀？读着就知道了，这是摩西的爸妈。那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长了3个月。那这女人是第一次怀孕吗？不是，摩西当然有哥哥和姐姐了。米利安生的时候可能亡命还没来，亚伦生的时候亡命还没来，但是当这个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亡命来了，他们只能怎么样啊？只能将他隐藏起来。但是感谢神，在这对夫妻的生命中，圣经希伯来书那边说，他们因着信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藏了他3个月。啊，他见这个孩子是极其俊美的。啊，陆家在几个礼拜之前啊，我也碰到这样一个俊美的弟兄啊，俊美的弟兄，他是真的是刚刚才信主。这个是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在复活节的前后那一周，这个弟兄来找到我，他说，陆家弟兄，能不能什么时候我跟你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信仰，然后我有太多的不明白。然后说行啊，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我们就开始坐下。啊，我跟他坐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下午1:30。啊，我们就坐在公园里面哈，我们在一个长条的凳上。啊，前面是一条小河。那陆家呢，就是太阳正在我的正上方哈，陆家就这样斜着脑袋跟他讲。啊，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就一直这样跟他讲，一直跟他讲，然后这个太阳就慢慢的西垂，直到将近3个小时之后，我跟我的这位可爱的弟兄、可慕的弟兄说，他说：“弟兄，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哈，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个位置？因为我的脖子快要受不了，要抽筋了，我跟你交换一下位置，你坐到我这里，我坐到你那里。”使我的脑袋可以转向。啊，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弟兄了吗？他有问不完的话，问不完的话，不只是这一次哈。第二次他再找我的时候，陆家开始说，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我不要坐长椅了，你就坐我正对面就好。啊，我们点了一杯咖啡，就坐在正对面。啊，不是一个小时，不是2个小时。你就知道，当上帝放进一个渴慕的心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有问不完的话，问不完的话。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碰见这么宝贝的弟兄了。弟兄姐妹，你看他是俊美的吗？因为这是神家里又生下来一俊美的孩子，上帝将他宝贝存留起来啊！愿上帝也让我们常常能遇见这样神家俊美的儿女。我们如此的渴慕神的话，如此想要听见他的话，就去遵行。当时摩西的父母也是如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来的这一个儿子将来要领以色列家出埃及。可是神的工作是这样，神点灯，要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最后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那一家不是5个人、10个人，那是几百万的以色列人面前。可是从谁开始啊？从2个收生婆开始。啊，不知道收生婆有没有接生这个摩西哈？我不知道，也许吧。但是还有的是什么？摩西的父亲和母亲也是那样的见他俊美，没有因为亡命的缘故就害怕，就不藏了，就害怕将这摩西就丢在河里就算了。不，感谢神，神点亮这一个一个的器皿。哦，但是这两个器皿，有其中有一个是弟兄，3个是姐妹，哈。啊，除此之外，路加还有一小段，还有一小段，这是两段圣经哈，这也是最近我在默想的时候非常 对我非常有鼓励的一段经文。一段是在大卫得国的时候，他开始数算神家里的勇士了。23章11节撒母耳记下，其实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了。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当时呢，非利士人有一天啊，他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在哪一个呢？战场在哪里啊？战场在一块田里。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块田里。啊，这块田有大有小，人有多有少。但是当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在撒玛的那块田间，有许多的人啊，看见非利士人就逃跑了。今天也是如此，在各地的环境都不一样，无论是北方啊，上周我听也小魏也在分享他们那边的一些属灵的环境哈，也不比我们这里怎么样，我们这里也是如此。但是众民有一些人就退去啦，肯定的啦。你看到非利士人要来堵耶和华活水的井，有人逃跑，有人逃避，有人离开，有人重建。最近路加也遇到几个蛮年轻的，至少比我年轻十几岁哈，他们在主城区里面，他们仍然租一个小小的场地啊，为耶和华建造同在的小居所一样哈。23章12节，撒玛却站在那田间，纵然仇敌来攻击，几个人站啊？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可能没有很多的同伴，但是他却持续的站在神要他站的那个小位置，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他是等到了同伴来救护吗？不，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是耶和华与撒玛同在。也许在我们很多服事的岗位上，在很多服事的环境中，不见得有很多的人来帮我们，没有关系。众人都逃避了，或者是因为信心软弱了，弟兄姐妹，撒玛也没有去责怪他们，只是这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路加以前也不是很明白。就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心中有力量，那我们会变得怎么样呢？小时候我们看动画片哈，这个我们以前看什么啊，什么龙珠啊，啊，就像说，如果我们得了一些神力，我们就像变身了啊，我们变成一个神力无敌啊，我们头发呢就怒发冲冠啊，我们的肌肉呢就开始胀大呀，手上就开始有了大能大力呀。不是的，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耶和华赐他们心中有力量，就像之先的这两个收生婆一样，当神在他的心中，他的心中有一个但是，当神与约瑟同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当神与这位撒玛同在，他不是像这个参孙一样手拿驴腮骨一下就击杀了多少多少人，不，撒玛经历神的同在是众人都逃避，他却站在那田间，他只是站住了。下面一个也是如此。当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这是一次更大的战役了。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渴想，他非常的口渴，他就想了，他就说话，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威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神与这三个勇士同在吗？他们是有多大的力量呢？他们是开着铁皮啊，特斯拉的那个这个卡车吗？防弹不锈钢的材质的吗？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只听见大卫说，甚愿有人将那井边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你听见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遵守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哎，这个大使命你听见了，你就出去，就是这么简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我们的服侍也不是停留在那个想象的脑子里，而是你看见众人逃避，你知道这是上帝所要你做的，你要持守，你要站立在那块上帝要你服侍的那块田里面，也许环境并没有改变啊，环境并没有改变，这也是路加的几个有思索的一个关键词哈。其实回头看，每一个世代的圣徒都在经历不一样的挑战。对于我的父辈那一辈，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丰盛，就像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最前面。他们在埃及安了家，他们的人丁兴旺起来，教会遍地开花啊。然后呢，然后教会就经历各样的试炼，有灵恩派的、呼喊派的、异端的、东方闪电的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教会也在经历各样的试炼啊，有属灵的，有属肉体的啊，他们教会里面的各样的纷争。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是外面有法老的巧计、为奴的手啊，他让原本绽开的花朵又一次的枯萎，许多本可以聚会的地方不能再聚会了。风浪一直都在，只是每个时代上帝给人的试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挡不住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在哪里呢？神的工作在两个搜身婆的心里，神的工作在约瑟的心里，神的工作在撒玛的心里，神的工作在三个勇士的心里。这是他奇妙美善的工作。他要我们敬畏神，神要我们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神要我们众人退却逃跑，我们却仍然站在那块禾场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祷告，说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工人的兴起来祷告，说主啊，也许你曾经怎样的兴起我们，你照样做工在年轻的下一代那里。也许他们现在还不够完备，现在他们的信心也不太坚强啊，他们的圣经功底也不太好。但是感谢主，愿我们也像摩西的爸妈一样。见那个孩子是俊美的，你看到神的工在他的里面，真的，我真的太长时间没有碰到这样一个爱主的弟兄，他能问问题，从日头的正午问到太阳落山，将近4个小时哈，我们看了一看手表，5点多了，我说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家了哈，你妈差不多要烧饭给你吃了，这是路加有点挡不住，但是感谢神，神仍然在做工，我也相信神不止息的在他的家庭里面兴起他的作为来。所以，那我们是这些收生婆们要去干什么呢？要生他们，要藏他们。上帝到了时候会招他们，把他们放在和田里面。也许他们比我们更勇敢，真的能够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啊，带那生命的活水来给到教会，来给到神家的下一代。愿我们的眼，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也许我们这里也有勇士啊，也看过下一代的俊美，也到如今都站在耶和华的田间啊。无论这块是红豆地还是地瓜田。 都没关系，也许伯利恒的路我们也走了，越走越窄，越走越有风浪，左看有风浪，右看有巧计，都没关系，该闯的也闯过了，该做的也做了，但是相信神要继续的点灯啊，把那一个一个宝贵的器皿，就像我们宝贵的姐妹，她经历的非常艰难的疾病在身上啊，路加现在偶尔也会身上有一点点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哈，因为有很多的长辈，也许你们的身体也有这里的软弱那里的软弱，是的，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些肉体的，我们会有时候会走不动，但是感谢主，神点灯，神今天把我们一个个的点亮，是要放在灯台上，他要把我们放在教会里，他要把我们放在末世的中国人中间，他要把我们放在这网络互联网，这像一张网啊，我们现在最逃不掉的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每一天都在和我们争夺时间，里面有许许多多吸引我们的东西，吸引我们的肉体，激发我们的肉体，激发我们的邪情和私欲，激发我们对这世界的贪恋。我们点一根手指就可以买买买，我们点一根手指就可以看看看，像瀑布的水流一样连绵不绝，但是我们越看我们心里是越虚空的。但是感谢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中，神是要让我们活在灯台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一点点的光亮来，照亮一家的人。也许上帝预备好一个宝贵的器皿啊，有一家正要生产了，你可能正是那位收生婆。哎呦，你不知道，你今天接生的是摩西，你知道吗？多少年之后，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收生婆可开心了。哎呀，这一家的这娃是我接生的，在勇士里面是何等美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只是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懒工、懈工、怠工，我们就不做了。啊，这也是感谢主。我们不是看见教会大，这是我去，我愿意去。我看见这些弟兄姐妹成才，所以我服侍容易一点，我就愿意去服侍他们。也许上帝让我们不是要做那些大的，做些那些容易的。上帝量给我们的也许是一个，也许是几个，也许是一家，也许是几家，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却看着我们要恒心忍耐，恒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感谢主啊，我相信满福教会是一个有光亮的家，因为上帝把我们每一个器皿都点亮了，放在这末世的环境中。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的为主发出那一点点微小的光，也感谢主，神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啊，因为神使我们闯过敌人的营，神使我们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对我内心说话的主，你也是在每一天引领我走这生命道路的主。主啊，求你继续的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你的话语有胃口，愿我们喜悦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常常咀嚼，常常默想，常常觉得你话语中的甘甜。主，我们需要你，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也引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主啊，这路上有亡命，这路上有巧计，这路上有督工，这路上有风浪。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不致动摇。主，你让我们看见有人退后了，有人逃跑了。神啊，求你托住我们的脚，使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主，你与我们同在，打那美好的仗，在这你快来的时代中，继续继续的做那一点点微小的工作。 主也许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为你所纪念，愿有一天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你称我们，但是路加敬畏神，但是我们某某某敬畏神，主耶稣基督，愿你也这样的称呼我们，数算我们，主耶稣啊，无论分散在各处的弟兄姐妹，在肉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你大能的手也覆庇他们的软弱，垂听他们的祷告，在你看为合适的时间，恰巧的时间，为他们开道路，在他们的旷野里面领他们出来，在他们的沙漠中流出生命活水泉源来。主耶稣基督，在你那里能得着饱足。谢谢主，我们这样的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